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欢迎您再次的和我一起在上主的葡萄园中。我们真的愿意说，因着做上主的故宫，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实。前一回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祭献和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我们在看到就是那时候讲到，就是我们跟基督新教、还有基督公教和基督正教有什么不一样？那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他说：“如果我走到教堂去，我怎么去分啊？基督新教和基督教和基督公教的教堂有什么不同？”那我就说，其实因为我不敢讲说我讲的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就说我到了那个灵恩派的灵粮堂，还有浸信会，还有信义会，到这些堂里去，我所看到的十字架是就是一个十字架，上头是什么都没有。当然他们所说的是说，第一因为天主说我们不能崇拜偶像，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如果说那个像还在十字架上，像上的话，那叫偶像。据我们所了解的，偶像就好像真的是说，当然说我们说我们要相信唯一的神，可是毕竟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真神真人。假如我们对他是说像偶像一般崇拜，也没有什么不对吧。就说我因为他所做的什么的，因为他是真神嘛，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也不是别的，所以他的像放在那里，怎么可能说我在崇拜一个偶像？好，我们不管他，不管别人的想法，就是因为他说我们不崇拜偶像，所以我们挂的十字架是没有他的，第二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十字架上也没有他。就是说，不管说怎么样的解释，至少我们觉得说，今天我有一个十字架上有耶稣，并不是说我在拜偶像。而且也不是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只是说这个救恩是来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祭献。当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上被钉的耶稣，让我们回想他自己所走的这一大段的苦难，他来到世上这一大段的苦难为的是什么？真的是激起我们的一个感恩，激起我们对他的一个爱。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计程车上，那计程车司机，我通常会坐计程车的时候会跟司机聊天，就是看那个驾驶先生他的车上可能有的时候挂着那个佛教的或者道教的一些那些符啊牌啊这样，那有人也会挂十字架等等。那这位驾驶先生很年轻，他没有挂任何的那个东西在上头，所以我就跟他在那聊天，我说问他信仰，他的信仰，他最初就说他没有说他信仰，他就跟我说你猜猜看。那当然他什么都没说，我很难猜出。后来开始慢慢我就开始谈我自己我说我是基督公教，那我在哪一个教堂参加弥撒等等这些讲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说了一些话。后来我就讲，我说哎，我听你讲那个话，我想的话你可能是摩门教。那他就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我看过那个摩门经然后我看他们上头的描述，我觉得你可能是。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其实我原本就是天主教，他说后来为什么转到摩门教去，他说因为天主教相信的耶稣是被钉死的， 他说我们相信的耶稣是复活的。好，后来我就跟他说，假如我们相信一个已经死了的，像人一样已经死了的耶稣，那为我们来说他有什么意义？我说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复活了。好，这才是我们要讲的福音嘛。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他说因为天主教的教堂里好都是那个十字架上耶稣被钉死的，他说所以我们在想说，有些比如说别的教派，如果他们要讲基督公教哈，讲我们天主教一些什么什么，那我们也没有机会去跟他们说清楚，那其他的人也不清楚的听了别人的，他自然会误会啊，天主教所相信的是一被钉死的耶稣。我说我们相信的当然是复活的耶稣，但是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这个经过。所以后来跟他讲了以后，他正好把我正好我要到那个辛亥路那边有一个耶稣圣心堂，那耶稣圣心堂正好他们那个祭台后面的那个墙上，好，他的那个耶稣是一个复活的耶稣，然后十字架就是说倒在一边，好，就是两个这样子的雕刻摆在那个墙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正好这个堂就让你看到这个堂里的这个墙上的是复活的耶稣，好，是复活的耶稣，然后他十字架在一边。我说因为你所看到的是比较传统的堂，是因为在弥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耶稣的苦像在祭坛上，所以我们自己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公教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有些东西我们也应该稍微了解。那我们后来也会看到有些教堂里好，虽然也有一个十字架，可是我们也看到十字架前头耶稣是穿着衣服的，好，就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像在十字架的前面。所以只是说在弥撒中我们一定，因为这个弥撒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祭献，所以在弥撒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好，就是说要有一个耶稣的苦像放在那里，这是我们弥撒的时候就是说应该有的一些进行中的一些摆设，就放这些。好，所以就说我们看到人家进到我们的天主教的教堂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进去看，如果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大概是天主教的，好，大概是基督公教的堂。说另外就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有一个圣体柜，好，圣体柜里面有耶稣圣体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灯，好，有个小的灯会亮在那里，就表示说我们的圣堂这边有圣体。那你进去的时候，因为耶稣圣体在那边，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要去那边，好，就是说鞠躬或者说打签或者说跪下来，好，跟耶稣就是说对耶稣有一个敬礼。那当然现在有一些堂他会把那个圣体特别放在大堂的旁边的一个小堂，我们叫做圣体小堂，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教堂会有很多不同的人进去，那他对这个他对教堂如果不懂的时候，他进去可能就是说他的态度啊各方面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说是教友啊，他到这个堂来，他要来拜圣体，他知道，所以他会走到圣体小堂去。那就是说那个小堂里也是一样，就是圣体在圣体柜中旁边有一个灯是亮的，那这个灯是亮的表示说这个堂里头有圣体。如果是说这个堂如果没有人天天来拜圣体的话，就说好像说我们在现在在台湾有一些堂有神父就一个人要管好多个堂啊，因为就是很多堂现在圣召不够，神父不够，很多堂其实神父也许只有一个礼拜才能去一次，所以那个堂在那里如果从神父不去的那段时间没有人到这个堂里去拜圣体的话，那通常他就说不是本堂哈，就是一些副堂，那在这样的堂大概就没有圣体放在那边。所以您走进去如果你看到说没有这个灯没有不亮的话，就表示说圣体柜是空的，好，就说大概有一些这样子的不同。那另外就是我跟他在讲，我说假如说你到欧洲去因为这也是我们到欧洲去问别人我们才清楚的知道，因为欧洲也是有很多基督新教的教堂啊，这些堂你怎么分，比如说你远远的看到的时候啊，你怎么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也问导游说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教堂，那后来导游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公教跟基督新教的堂它不同， 就是在外面的教堂上都有一个十字哈，都有一个十字架，就是说象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天主教的那个教堂的外面的十字架上会有一个公鸡，那的公鸡并不是说那个指那个风的方向啊，风从哪里吹来那个方向，他的攻击指的就是说当时耶稣基督他跟伯多禄讲，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伯多禄说，他说你会迷失，有一天我会我帮忙你，一定会让你回头，然后我会稳固你的信仰。可是伯多禄却说如果说你要去被关，你要去下监，你要去处死，我都会帮忙你，我都会跟着你去就是表示说我对你的爱，我的决心。然后耶稣基督就说，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后来果然耶稣被抓被钉，再被就是说再走苦路的那一段，我也跟大家分享说，当时门徒都跑不见了只有若望陪着圣母远远的跟着。那这时候伯多禄也是远远的，他不敢。那当人家听出他的口音说，你不是就跟耶稣基督讲的话一样吗？加里勒亚人的口音，他就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你在说什么。那甚至于说我曾经看到你跟他一起，他就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就是三次不承认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他第三次说的时候，刚刚说我不认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头抬起来，正好看到耶稣在比拉多那边就是被拉出来要受审的此刻，他们两个人就是四眼就是相对，正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鸡就叫了。那这个时候伯多禄就想起耶稣基督跟他说，就是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就会三次不认我，所以伯多禄就开始痛哭。那我们都知道说为基督新教来讲，我们说我们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当然说一直到1054年基督正教和基督新教正式分离，那我们就说我们就一直这样传下来。所以我们说伯多禄是我们的第一任教宗，我们说我们从他传下来的，所以这个攻击就象征着就是说等于说让我们警醒，你不要常常说你不认识，你不是基督徒，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到欧洲去的时候看到那教堂就上头有一个公鸡，那个堂呢就是天主教的就是基督公教的堂，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基督新教的堂当然我们说基督正教的教堂，为什么不说基督正教的教堂，它本来的建筑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一看就知道说那个是正教的堂，所以就比较容易分得出来。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说我们跟基督新教有所不同，那也是在讲到就是说建立圣体圣事，在最后晚餐的这里，我们当时在前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说，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章，就是说14节到20节的这里，他在建立圣体圣事的时候，他最后讲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那基督新教他们后来就是说没有圣体圣事的这件事，当然他们如果说你到浸信会或者你到有一些堂，他们在他们的敬礼之后他们也会有就是说领这个饼和酒，象征着耶稣基督的体和血，但是这只是象征因为他们说只是耶稣讲了说为纪念我，所以你们做这件事，所以基督新教他们就说因为我是纪念耶稣，耶稣就讲了说你纪念我所以你们就做这事。但是天主教基督公教却认为这是真实的，虽然说全世界每天不断的时时刻刻在做这样子的祭献，但是我们相信那个圣体圣血是真实的是耶稣基督的体和耶稣基督的血。这个以后在我跟大家在分享七件圣事的时候我们再更详细的来跟大家谈。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这里，就说您到了一个圣堂去，就说这个圣堂我们在弥撒中 我们不只是说纪念这件事情，而是真正的在做这件事情。就耶稣再一次的在祭坛上奉献自己，就这件事情就是长行不断，好，长行不断。所以为我们来说，就是为什么你要每次要去参加弥撒，你每次要领圣体，因为耶稣基督讲，好，他在那个路望福音中说，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们跟我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他说，我在门口敲门，啊，谁给我开了门，我会进去跟你们一起坐席，一起吃。然后他也讲过说，因着这样，他在我们内，我们在他内，就是这样子的密切的关系，其实都是因着圣体圣事，耶稣基督多么愿意真正的成为，好，我们的血肉，让我们更有，就是说更有，应该是说，当然我们说没什么资格哈，更有这个条件称天上的父为我们的父。啊，当门徒们跟耶稣说，你教我们祈祷，又不知道怎么祈祷，耶稣就说，好，我教你们祈祷。啊，在马窦福音第六章，啊，第九节到十三节中，好，我们讲的说天主经，那基督新教他们称为是主导文。好，我是觉得说主导文比天主经更切切更贴切，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用这个做祈祷，所以在这里他特别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那我们如果说和父有，我们的生命来自他，而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生子，如果说我们跟耶稣基督流着相同的血，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我们如果不喝他的血，不吃他的肉，我们怎么可能跟他流着相同的血。所以在这里就说天主多么爱我们，好，赐下他的独生子，好，使凡是相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就说这样的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吃喝，让我们身体里流着他的血肉，流着他的血，这样我们跟耶稣基督才能说我们是他的手足啊，我们是他的手足，比方说我们是他的兄弟姐妹，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所以这个最后晚餐，耶稣好在十字架上的祭献，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就是说再没有爱比这个爱更伟大了。我常常是心里在想说，我们是何等的有幸，他何等的有幸，虽然说我们不比任何人好，但是天主召叫我们，我们回应了。好，我们也许是无知，可是我们却相信了，所以我们能够有那个幸运去领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使得他在我们的身体里，啊，不只给我们精神的力量，也给我们肉体的力量。所以在讲到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的这件事，为我们来说真的是说一件非常，我们自己觉得是非常荣幸的。好，如果是说我没有接受，我没有相信，为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好，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一次跟大家再谈的就是信经的第五条。好，信经的第五条，好，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他的芽已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 是以色列教。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